第十二周，从撒母耳记里五个主要人物，看关于享受美地属灵的原则、生命的功课以及圣别的警告。纲目，周一，第一大点，在以利之下的老旧亚伦祭祀体系变得陈腐衰微，神渴望有一个新的起头，以完成他的经纶。第一重点，我们都需要拒绝一切的沉浮、老旧、不冷不热和骄傲，并且保守自己在主面前倒空、敞开、新鲜、长新、活泼且年轻。我们需要与神的渴望是一，他渴望我们与基督是一，被基督充满，并被基督占有而活基督，为着基督身体生机的建造。第二重点，在以利的日子，神的言语稀少，神的说话几乎失去了。在祭司职分里，祭司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神说话。祭司必须是与神亲近，与神是一，认识神的心，并且说出神永远经纶之独一健康教训的人。第三种点，以利教导撒母耳对主说，耶和华啊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我们要为主说话，并与他示一，以完成他永远的经纶。首先就必须宝贝并仔细听他的说话，好使我们认识他的心意和爱好。第四重点，因着对两个邪恶的儿子疏于管教，以利就轻忽了祭司职分，这导致他的历史以悲剧收场，终止了他对美地的享受，并使祭司职分在神圣启示上，就是在为神说话的事上衰微。今天我们需要从以利身上学功课，就是要对神在他恢复里所给我们的一切有最高的重视。周二，第二大点，撒母耳在神所给他的身份和职任上都向神忠信。第一重点，作为立位人，他终身侍奉神；作为拿细耳人，他持守奉献，没有失败；作为祭司、申言者，他诚实地为神说话，并引进申言者职分，在神圣的启示上顶替衰微的祭司职分；作为士师，他向神忠信，对人公正，结束了士师职分，并带进君王职分，以转变时代，完成神在地上的经纶。第二重点，撒母耳是与神同工，以完成他经纶的人。他被确立为耶和华的申言者，借着听他的话而为他说话。我们需要不断操练自己，有耳可听，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。不仅如此，我们也需要跟随玛利亚的榜样，在主脚前坐着听他的话。第一小点，玛利亚是坐在主耶稣的脚前，不是在别人的脚前，时时刻刻亲近主、爱主、敬拜主，不住地与主交通，与主同在，没有一个办法能比得上这一个。第二小点，玛利亚是坐在主的脚前， 他是在一个极谦卑的地位上，好听主的说话，领受他的祝福。谦卑并非小看自己，乃是不看自己，没有自己，看自己等于零。第三小点，他是坐着。那些忙乱到一个地步被打岔离开主的面光的人，有流荡的心思和起伏的思潮，他们必须停下自己，好每天花时间个人与主同在。第四小点，他在那里听主的话。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他听主说话，就是给主机会，将他自己交通给他，并将他自己分赐到他里面，好叫他得着主自己。第三重点，撒母耳一生极完满地享受他美地的那一份，因此就新约的意义，我们能说在享受基督的事上他没有缺点。撒母耳的历史唯一的缺点是他立两个儿子在以色列人中间做士师。第一小点，撒母耳的儿子不正直的行径与他们父亲一生纯净正直的道路相反，这时以色列百姓有理由要求撒母耳立王治理他们，像列国一样。因此撒母耳的儿子不该算为以色列百姓中的士师，他们的父亲撒母耳该视为最后一位士师。第二小点，旧人一面说撒母耳在这世上犯了错，但这错误有助于神带进君王职分，好管理他百姓当中的光景，以完成他的经纶。周三第三大点，约拿丹爱大卫，与大卫结盟，并预测大卫会作王，国将是他的国。第一重点，扫罗的心意是将国留给约拿丹，然而约拿丹不愿接受这国，反而认定大卫该在宝座上。第二重点，约拿丹应该告诉他父亲这事，并且离开他父亲来跟随大卫。按预表，约拿丹跟随大卫原可表征今天我们跟随基督并让他居首位。第三重点，约拿丹由于对自己父亲天然的情感，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去跟随大卫，失去了他对神所应许之美地那一份正确且充分的享受。约拿丹知道大卫必要作王，却留在他父亲那里，就遭受他父亲同样的悲惨结局，与他父亲一同死在战场。第四重点，约拿丹乃是在扫罗和大卫之间，他是一个人在两个执事当中，他应当跟随第二个执事，但是因着他与前一个执事的关系太深，所以没有办法脱离。第一小点，主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特别要做的事，有他自己所要恢复要做的工作，他在一个时代所要做那特别的恢复和工作，就是那个时代的指示。第二小点，大卫是他那时代的指示，有那时代的指示。在旧约里，挪亚有那时代的指示，就是建造方舟。摩西有那时代的指示，就是建造帐幕。大卫和所罗门也有那时代的指示，就是建造圣殿。第三小点，一个时代的指示有时代的指示。 与地方性的执事不一样。路德乃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执事，达密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执事。我们要跟上现今这时代的执事，就需要看见异象。米甲是嫁给大卫的，但是他没有看见，他只看见大卫外面的光景，他就受不了了，因此就跟不上。第四小点，在新约里，主耶稣的执事是建造召会，做基督的身体。主升天时所产生许多有恩赐的人，只有一个执事，就是供应基督，以建造基督的身体召会。这建造不是由这些有恩赐的人直接完成的，乃是由有恩赐的人所成全的圣徒完成的。第五小点，在神这建造的执事里，每一时代都有在那执事里带头的人。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看见，只要是人就应该做基督徒，只要是基督徒就应当进入主今时代的执事里。第六小点，一个人能看见，能遇见那时代的执事，乃是神的怜悯。但是一个人能否有勇气舍弃以往的执事，并进入神现今的执事，又是另外一件事。第七小点，时代的执事将现有的真理供应给神的子民。比后一章十二节的现有的真理，也可译为今日的真理。每一个主的工人都该在神面前求问，什么是现有的真理。周四第四大点，扫罗蒙神拣选，并由撒母耳所高，做以色列的王。第一终点，扫罗至少两次不顺从神的话，因此失去了他的君王职分和国权。扫罗在撒上十五章不顺从神时，事实上就是在背叛神。第二重点，在这章里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悖逆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与拜虚神和家神相同。行邪术就是接触邪灵，扫罗所做背叛神的事，就像这行邪术的罪。扫罗不服神，并在事实上成了神的仇敌，结果他失去了君王职分。第三重点，扫罗悲惨的结局完全是由于他没有正确的与神的经纶发生关系。神要在他的选民中间建立他的国，就把扫罗带进他的经纶里，但扫罗没有参与神的经纶并与其合作，反而自私地建取神的国，以建立自己的王国。他充满王权思想，包括如何让他儿子接续他。第四重点，在这点上，扫罗自私并错误到极点。至终神放弃扫罗，把他割除，将国从他身上撕断。扫罗因着被神放弃，就被撇下单独一人，如同孤儿，当难处临到时，得不着帮助为供备。第五重点，因着扫罗的自私，以色列人在与非利士人征战时就被击败，被屠杀，扫罗和他众子也都被杀了。扫罗要为自己和儿子德国的野心，以及他对大卫的妒忌，废掉并了结他对神所应许之美地的享受。第六重点，扫罗他三个儿子以及拿他兵器之人集体的死亡，乃是 神对那背叛他、践夺他并成了他仇敌之人公平的审判。我们该从扫罗悲惨的结局学功课，把我们的肉体钉十字架，并否认我们的自私、私利和私图。第七重点，扫罗可怕之结局的记载，对一切在神国里侍奉的人是很强的警告，不要在神国里做另外的工作，也不要在神国里滥用什么。我们不该像扫罗，企图为自己建立王国，反之，我们都该做独一无二的工作，建立神的国，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。周五，第五大点，大卫借撒母耳蒙神所选所高，做以色列的王。第一重点，大卫杀死歌利亚后，被以色列妇女称赞，高过扫罗，但我们在大卫身上没有看见他因此骄傲或有野心要得王位。大卫在扫罗逼迫的试炼下蒙称许，成为正确的人，借着在地上建立神的国，完成神的经纶。第二重点，在扫罗的逼迫下，大卫曾有两次机会杀害扫罗，然而他不肯这样做，因为他敬畏神，知道扫罗是神的守高者。这指明大卫维持了神国里美好的等次。第三重点，由于大卫是一个合乎神心的人，无疑的他有许多学习，不为自己报复，反而否认自己，为要成就神的定旨。第四重点，大卫是真以色列人的典范，享受神所应许并赐给他所拣选之人的美地。他照着神的主宰，并照着神的带领和指示，在一切试炼里信靠神并与神同行。大卫期望留在美地，有份于耶和华的产业并侍奉他。第五重点，大卫真诚地信靠神，并忠信地与神同行，使他完全够资格享受美地到高的水平，甚至达到照着神的心做王，建立一国，成为神在地上的国。大卫与神是一，他的就是神的，神的也是他的，他与神只有一个国。这样的一个人享受那预表基督的美地，达到极点。第六重点，扫罗死了以后，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，大卫家日渐强盛，扫罗家日渐衰弱。大卫为着神百姓以色列的缘故，被神坚立作王，他的国得着高举。不仅如此，大卫日渐强大，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，这指明大卫有神的同在。第七重点，在任何事上，我们里面若没有主与我们同在的感觉，就必须小心，并重新考虑我们的路。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无论做什么，都必须顾到主同在的感觉。我们都需要学功课，顾到这两件事，有神内里的同在，也有环境中外面的印证。周六，第八重点，此外，我们都必须从大卫学积极一面的功课，也要学消极一面的功课。肉体的情欲是个破坏的因素，会毁坏我们。若是大卫这样敬虔的人也会受引诱，我们怎能逃脱？第一小点，不论我们在属灵追求上有多少成就，我们任何人仍然可能犯这样的罪。 我们该在神面前严肃地读这段记载。这记载警戒我们，放纵肉体是严重的事。大卫只因看一眼就受了试诱，无法约束自己。第二小点，众圣徒，特别是年轻人，应当省察自己的心，并在心中定大志，绝不走放纵肉体的路。我们必须说，主耶稣，我爱你，我需要你，我接受你。我们若这样说，他就会成为我们的救主和我们大能的救恩。作为那士灵的基督，他能拯救、保守并保护我们，脱离这世代的污染，使我们能持守我们所得着的荣耀。